第二章，离乡背井。我们乡巴佬不管什么字都想用自己的风格改造一下。我们把米诺鱼 Minnows M-I-N-N-O-W-S 称为矿工 Miners M-I-N-N-E-R-S 小龙虾 Crayfish 称为辣菇 Crawdads。 美国人大多把溪谷盆地称为山谷 Hollow， 但除非有人特别要求我用一般人懂的方式解释，我都是说小丘陵 Holler。 另外大部分的人都是用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之类的方式称呼祖父母，但我只听过跟我同属阿帕拉契文化的人会说姥姥或姥爷，这是专属于乡巴佬祖父母的称呼。我毫无保留地相信能够拥有我的外祖父母，也就是姥姥和姥爷，无疑是发生在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事。他们把人生的最后20年奉献出来，不但帮助我理解爱与安定的价值，还教导我其他人从父母身上学到的人生课程。他们两人各尽其力，确保我拥有在美国梦中一展身手的自信与适当机运。不过无论我还是姥姥，当我们还小时，其实对未来都没什么想望可言。要怎么对未来有所期待呢？毕竟在阿帕拉契山脉，那些只有一间教室的 K-12 教育系统校园内，远大梦想实在难以成长茁壮。译注 K-12 指的是涵盖基础与中等课程的教育体系， K 代表幼稚园 Kindergarten， 12代表12年级，相当于台湾的高中。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澳洲等多国也采用此学制。译注完毕。我们对老爷的早年生活所知有限，而且这情况显然不太可能有所改变。我们只能确定他也算是个乡巴佬贵族。老爷有一位也叫吉姆凡斯的远房亲戚，他跟哈特菲尔德家族 Hatfield 的人结婚，还加入一个名为野猫的南方联盟军士兵级支持者的团体。之后这位吉姆杀害了前北方联邦军人亚瑟·哈蒙·麦考伊 Asser Harmon McCoy 时，可说为美国史上最著名的家族仇恨斗争揭开序幕。老爷出生于1929年，全名是詹姆斯·李·凡斯，中间名李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李·凡斯。老爷的父亲在他出生后没几个月就死了，哀痛欲绝的母亲戈蒂就把孩子丢给自己的父亲，也就是经营小型木材生意又待人严厉的托尔比老爹 Pap Toby。 戈蒂偶尔会寄钱过去，但很少亲自去看孩子，于是老爷17岁以前都是跟他的老爷一起住在肯塔基州的杰克逊。派普·托尔比住的是有两房的独栋房，距离布兰顿家只有几百公尺。布莲和哈提·布兰顿夫妻已经养了8个孩子，但哈提觉得这个没有妈妈的男孩很可怜，总是以母亲的身份照顾他。于是我那小名吉姆的老爷逐渐成为布兰顿家的人，只要有空他就会跑来找布兰顿家的男孩子玩，吃的饭大多也是哈提煮的，最后自然也跟布兰顿家的大女儿成为夫妻。吉姆的亲家是一群好勇斗狠之徒，布兰顿家在布雷萨特郡可说声名远播，与人结仇的历史跟我的老爷一样精彩。姥姥的曾祖父曾在20世纪初参选郡立法官，但姥姥的祖父提尔顿，也就是法官参选人的儿子，竟然在大选当天杀掉敌对家族的人。 当时《纽约时报》还刊登了相关报道，其中有两项资讯令人难以忽略。第一，提尔顿从未因此入狱。第二，根据报道，后续将衍生复杂问题。这话绝对没说错。我在发行全国的报纸上看到这则骇人报道时，心中感到最强烈的情绪是骄傲。我的祖辈几乎不可能有其他人上得了《纽约时报》，就算有机会被报道，大概也不会像这则械斗胜利的新闻让我如此骄傲。他可是一个人左右了选举结果呀，就他一个家伙。正如我姥姥所说，你可以把一个男孩从肯塔基州带走，却带不走男孩心中的肯塔基精神。老爷一定是脑袋有问题才会想跟姥姥结婚。姥姥来自一个君子动枪不动口的家族，父亲曾以水手身份参战，不但因此获得勋章，还留下一堆讲不完的吹牛故事。他老爷的谋杀行径则闹到足以登上《纽约时报》。就算不谈家人有多可怕好了，我的姥姥邦尼·布兰顿本身也够吓人。毕竟数十年后，有位海军陆战队的照护人员告诉我，住在他们的训练营都比住在我家轻松。那些教官很恶劣，他说，但比不上你祖母。不过姥姥的凶悍显然没吓退老爷，于是在1947年正值青春的姥姥与老爷在杰克逊结为夫妻。那是一个二战终结后的幸福感正淡去的时代，人们正开始适应和平生活。此时杰克逊出现两种人，有些人直接放弃此地生活，跑到新美国的工业重镇发展，剩下的就是没离开的人。当时我的祖父母一个才14岁，另一个也才17岁，就已经面临去留的抉择。老爷有次曾跟我说，他有很多朋友别无选择地去了离杰克逊不远的煤矿坑工作。这些留在杰克逊的人，就算没有被贫穷吞噬，也总在虎口徘徊。因此两人婚后没多久，老爷就决定把刚成立的家庭搬到俄亥俄州的小镇中央镇，因为那是一个工业经济旭日东升的所在。这是我外祖父母告诉我的版本，但就像所有家传故事一样，大方向是对的，但许多细节有失精准。我最近又去了一趟杰克逊，我的姨爷亚契，姥姥的妹夫，也是杰克逊那一代居民唯一还在世的，向我介绍了一位名为宝尼萨斯的女性，84年来都住在距离姥姥童年老家大约100公尺的地方。直到姥姥去俄亥俄州之前，宝尼一直是她最好的朋友。根据宝尼回忆，姥姥和老爷离开杰克逊的原因其实跟一桩丑闻有关。1946年，宝尼萨斯和老爷是一对情侣。我不知道当时的杰克逊居民如何定义情侣关系，有可能是准备订婚，也有可能只是一起打发时间。总之，宝尼对老爷的描述只有很帅。另外也只记得在1946年的某段时期，老爷背叛他，跑去和他最要好的朋友偷情。当时16岁的老爷和13岁的姥姥外遇上床，还让他有了身孕。正因有了孩子，他们感受到立刻得离开杰克逊的压力。首先是因为我的外曾祖父，也就是那位挥发苍苍却极为吓人的退伍老兵，还有布兰顿家早已习惯捍卫姥姥名节的男人，此外还有一群随身带枪行凶的乡巴佬，也迅速得知邦尼布兰顿怀孕的消息。最重要的是， 在邦尼和吉姆学会自力更生之前，很快就得负责喂饱另一张嘴。于是，姥姥和姥爷即刻起身前往俄亥俄州的戴顿，短暂住了一阵子后，才正式搬到中央镇定居。姥姥晚年时常提到一位早夭的女儿，根据她的说法，我们总以为那女儿是在她生了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吉米舅舅之后才过世。毕竟在生下吉米舅舅与我母亲的十年之间，姥姥总共流产过八次。不过最近我姐姐找到一份婴儿凡斯的出生证明，我才发现那位从未有机会认识的阿姨，因为死得早，死亡时间就直接登记在出生证明上。原来促使我外祖父母搬家到俄亥俄州的婴儿没活过一个礼拜，而且他心碎的母亲还在出生证明上谎报年纪，当时他才14岁，丈夫17岁，要是照实说了，不是他被送回杰克逊，就是老爷被送进监狱。姥姥初次的成年礼体验便以此悲剧收尾。直到今天，我仍不禁好奇，他如果没怀上那个孩子，还会离开杰克逊吗？还会跟吉姆凡斯一起逃跑到陌生异地吗？就因为这个只活了六天的婴儿，姥姥的人生轨迹从此转向，进而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总之，无论背后的经济及家庭因素为何，姥姥与姥爷到了俄亥俄州，此后再没退路。所以姥爷在阿姆科 Armco 找了份工作。阿姆科是间大型钢铁公司，当时在肯塔基州东部大肆招募员工，常派代表到类似杰克逊的小镇进行游说工作。只要有人愿意往北移居并到阿姆科的工厂工作，他们都会真诚地保证提供更好的生活，而且还提供批发优惠，拥有家庭的申请者优先录取。阿姆科不只雇佣这些来自阿帕拉契山区的年轻人，还鼓励男人惜家带眷一起移民。当时许多劳力密集型公司都采取类似策略，成效也都不错。类似杰克逊及中央镇的地方在那个年代为数众多。根据研究显示，从阿帕拉契山区到中西部的工业经济重镇有过两波主要移民潮。第一批发生在一战后，当时许多军人退伍返乡，却发现在未工业化的肯塔基山区、西维吉尼亚及田纳西根本找不到工作。这波移民潮直到大萧条重击北方经济体后才宣告结束。我的外祖父母则属于第二波移民潮，其中主要成员除了退伍军人，还有在1940-50年代成年的大量阿帕拉契山区年轻人。由于肯塔基和西维吉尼亚州的工业经济发展远落后于邻近区域，山区能提供北方工业经济体的只有煤矿和山里人。阿帕拉契大山谷最不缺的就是这两项商品。我们很难算出移民的精确数字，因为相关研究通常只计算外移人口净值，也就是将所有移出人数减掉移入人口。不过许多家庭反复移出又移入，导致计算结果参考价值不高。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曾有数百万人走过这条移民的乡巴劳公路，这说法是北方人观点。他们在看到身边城镇大量涌入像我外祖父母一样的人后，发明了这种说法。当时的移民规模时常变动，以1950年代为例，每100位肯塔基居民中就有13位跨州移民。不过某些地区的移出状况更为严重，例如 曾因一部荣获奥斯卡奖的罢工纪录片而闻名的哈伦郡 Harlan County 就在这波移民潮中少掉 30% 的居民。到了1960年1000万俄亥俄居民中约有100万出生于肯塔基州、西维吉尼亚州和田纳西州，这些数字还没把来自阿帕拉契山区南部的移民算进来，也没算入那些仍在心中怀有正宗乡巴佬精神的移民子子孙孙。这批子孙辈想必人数众多，因为乡巴佬家庭的出生率比当地居民还要高。简单来说，我的外祖父母的移民经验可说没什么特别。阿帕拉契山区有太多人举家跑去北方。需要更多证据吗？在感恩节或圣诞节的隔天，在肯塔基或田纳西境内，只要跳上一条北向的高速公路，你会看到几乎所有车牌都来自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或密西根州。车内塞满刚结束返乡假期的乡巴佬移民。姥姥一家人都热烈投入了这批移民潮。他有七个兄弟姐妹，其中佩特、保罗和盖瑞都搬到印第安纳州从事建筑业，并在成功创业后赚了不少钱。罗斯、贝蒂、冬青和大卫留在杰克逊，经济状况始终不太稳定。不过除了大卫之外，其他人的生活在当地勉强还算水准以上。离开的那四位死掉时的社经地位都比留下来的四位高很多。所以老爷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了，乡巴佬要想往上爬，最好就是离开。我的外祖父母移民时身边没带其他家人，这状况或许不太常见，不过就算姥姥和姥爷和家人分隔两地，却也无法自外于中央镇的阿帕拉契社群。这座城市大多居民都是为了新工厂中的工作机会来到此地，其中大部分工人都来自阿帕拉契山区。这些以劳力工作为主的大型公司以家庭为单位招人，也确实达成预期效果。于是几乎一夕之间，来自阿帕拉契山区的家族在整个工业中西部遍地开花。正如某项研究曾提及，移民因为大量流动，邻里与家庭关系并未被彻底摧毁。1950年代，我的祖父母发现眼前的处境既新颖又熟悉。跟以前不同的是，这是他们首次和从小生活在一块儿的阿帕拉契老家切断关系，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乡巴佬又让人觉得仿佛置身家乡。我想告诉你，我的外祖父母成功克服困境，适应新环境，孕育出美好的下一代，最后成为幸福快乐的中产阶级。但这么说并不完整。事实上，他们在新生活开始后的数十年始终过得很辛苦。首先，在肯塔基州，离乡追求好生活的乡巴佬都被贴上标签。我们乡巴佬对此有个说法，自以为屌 Too big for their britches， 就是用来形容那些觉得比老乡优越的家伙。我的外祖父母搬到俄亥俄州后没多久，就听说家乡有人这么骂他们。抛弃家人的愧疚如此强烈，也因为如此，无论有没有责任，这些人都被期待要常回老家探访。几乎所有阿帕拉契山区移民都面临相同处境，于是每十人当中就有九人曾返乡探访，其中甚至有一人固定每月回去一次。老爷姥姥也常回杰克逊，有时还连续两个周末返乡。那可是1950年代，开车回家要花上20小时，经济流动不只为生活带来巨大压力， 也伴随更多从未出现的责任。他们必须承担两种污名。首先，许多新邻居面对他们时总心存疑虑。对于这些事业有成的俄亥俄州白人而言，乡巴佬就是格格不入。他们孩子生得太多，总是花太多时间招待亲戚。姥姥就曾好几次收留为了到山外找工作的兄弟姐妹。换句话说，乡巴佬的许多文化习俗都受到中央镇当地人的强烈反弹。阿帕拉契人的奥德赛之旅 Appalachian Odyssey 这本书就描述了山里人涌进底特律后的情况。问题不只是来自阿帕拉契山区的移民，这些来自乡下又四处窜流的陌生人确实让住在中西部的都市人心烦。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破坏了北方白人对于白人该如何装扮、说话及举止得宜的各种预设。乡巴佬令人不安的是他们的种族性。表面上看来，乡巴佬和主宰地方与国家经济、政治与社会领域的白人同属优势种族，但却和许多跑来底特律的南方黑人拥有许多类似的草根特质。老爷有一位好友也来自肯塔基州，后来在俄亥俄州担任送信员，才搬到俄亥俄州没多久，他就因为在后院养的一群鸡卷入对上中央镇政府的官司。原来他用老家的方式养鸡，每天早上到后院捡鸡蛋，鸡太多时候就挑出几只老鸡，徒手扭断脖子，然后就在后院削下堪称食用的鸡肉。你可以想象一位教养良好的家庭主妇站在窗边，惊恐地目睹来自肯塔基州的邻居在距离自己几公尺的地方屠杀一只呱呱惨叫的鸡。我姐姐和我直到今天还称它为鸡男。尽管事隔多年，我们还会在聊到市政府围剿鸡男时提起姥姥的嘲讽名句，糟蹋的环保条例来亲我的粉红屁眼吧。搬到中央镇也引发了其他问题。在山里的杰克逊老家，所谓隐私只是一种没人真正在意的抽象观念。亲朋好友或邻居常常不吭一声就会闯入你家。成为妈妈的女人会教新手妈妈如何养孩子，成为父亲的男人会教新手父亲如何养家。即便只是姻亲，男人也会对其他男人与妻子的相处之道指手画脚。所谓家庭生活就是做中学，过程中总得仰赖许多邻里好友帮忙。但在中央镇，男人的家就是不容侵犯的城堡。但对姥姥和姥爷而言，这个城堡是空的，他们想沿用山里的古老家族结构，努力在这个重视隐私又以核心家庭为主的世界生存。但明明是新婚夫妻，却没人教他们什么是婚姻。明明刚为人父母，却又没有叔伯姑婶之类的亲戚来分担家务。唯一住在附近的亲戚是老爷的妈妈哥弟，但他跟儿子几乎形同陌路，姥姥也极度不屑这个抛弃儿子的女人。姥姥和姥爷花了几年时间努力适应新都市文化。姥姥开始和一些住在附近公寓的邻居小姐，她这么称呼自己喜欢的当地人，成为密友。姥爷开始在闲暇时间玩改装车，也慢慢跟同事成为好友。1951年家中迎来一名男婴，也就是我的吉米舅舅。此时他拥有的已经是姥姥和姥爷从未有过的物质生活。姥姥后来告诉我，小吉米2周就会坐， 四个月就会走路，三岁就能读古典文学作品。是有点太夸张了啦，舅舅事后坦承。他们会去拜访姥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兄弟，还和他们结交的新朋友一起去野餐。典型中产阶级生活，吉米舅舅告诉我，就某些人的标准而言，这种生活有点无聊。不过一旦了解不无聊的后果之后，任何人都会乐在其中。但生活也不是万事顺利。某次他们与假日人潮一起去采购圣诞节礼物，父母两人任由吉米自己去找想要的玩具。我在电视广告上看到那个玩具，他最近才告诉我这件往事。那是一架塑胶控制台，外形就像喷射战机的仪表板，可以用来发光或射出飞镖，总之能让你假装自己是战机驾驶。吉米晃进一间药妆店，店内刚好有卖这组玩具，他于是把玩起来。店员不太开心，叫我放下玩具滚出去。被惩罚的小吉米就这么站在店外吹冷风。之后姥姥和姥爷经过，问他要不要进去逛一下。不行，他告诉父亲。为什么不行？
就是不行。
立刻告诉我原因。他指着那名店员，那个男人刚刚对我发脾气，叫我出去，我不能再进去了。姥姥和姥爷怒气冲冲地走进去，要求那名店员为自己的粗鲁行径提出解释。他说是因为吉米乱玩价格昂贵的玩具。
是这个玩具吗？
姥爷拿起一组玩具问店员，店员才点头，他就把玩具猛地摔烂在地上。一场混乱大戏就此开演。根据吉米舅舅的解说是这样，他们疯了。我爸又拿起另一个仪表板玩具，远远甩到店面另一头，凶神恶煞般地逼近店员。我妈开始随手抓东西乱丢一通，一边还尖声大叫，踢烂他的屁股，踢烂他那操他妈的屁股。接着我爸整个人几乎贴到店员脸上，一字字清楚地说，再对我儿子说一个字，我就操他妈的折断你脖子。那个可怜的家伙吓坏了，我也只想立刻逃离现场。店员后来道歉，凡斯一家于是继续完成之后的圣诞节采买行程。所以没错，即便是过得最舒适的那段日子，姥姥和姥爷仍得努力适应当地文化。中央镇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生活的姥爷应该勤奋工作，遇到问题时得礼貌向店家经理反映。姥姥应该要在家乖乖煮饭、洗衣，还有照顾孩子。但我的姥姥可是在即将迈入豆蔻年华的12岁就差点用枪把人杀死。要她成天在家缝纫、出外野餐及应付登门吸尘器推销员，实在有点困难。当孩子还小，姥姥得成天看顾，身边没人帮忙。好不容易有空时，却又不知道该做什么。直到多年后回想，他都还清楚记得在20世纪中叶中央镇郊区的缓慢步调中，生活是多么寂寞的一件事。姥姥还用一贯的直白口吻为那个年代做出评论，女人总是过得跟屎一样。姥姥也有梦想，但从没机会实现，她最爱的还是孩子，包括自己的儿孙。到了老年，能让她快乐的似乎只有这些儿孙了，以及他人的孩子。他会看电视上那些报道受暴、受虐或失踪儿童的节目，偶尔也会拿出好不容易省下的一点钱，购买鞋子或上学用品， 给附近最穷的那些孩子。他好像能感同身受那些受虐孩童的苦痛，成天在说他有多痛恨那些亏待孩子的混蛋。我一直不懂这类情绪从何而来，难道是因为姥姥曾被虐待，还是对于自己的童年骤然结束感到悔恨？但无论背后故事为何，我都宁可永远不要知道。姥姥曾梦想可以把对孩子的热情转化为一辈子的志业，成为保护儿童的律师，为无法捍卫自己权利的人发声。但她从未真正将梦想化为实际行动，或许是因为不知道正确的努力方式。毕竟姥姥一天高中都没读过，在达到合法开车年龄前就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又很快地埋了这个孩子。就算知道得付出多少代价才能成为律师，眼前毕竟还有三个孩子和一个丈夫。就算是志向远大，他也很难有机会考上法律系，生活中的一切都在扯他后腿。尽管眼前挫折不断，我的外祖父母仍虔诚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美国梦。他们并非不知道财富与特权在美国很管用。以政治为例，我姥姥常说他们就是一群骗子。但老爷是忠实的民主党信徒，他对阿姆科这间公司没意见。但因为常年劳资纠纷，他跟所有出身背景类似的人都共同痛恨肯塔基州的大型煤矿公司。因此，对老爷及姥姥而言，有钱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坏人一定能成为有钱人。老爷之所以支持民主党，是因为相信他们愿意保护劳工阶级。姥姥也受他影响，并改变想法。或许所有政客都是骗子，但要说有例外的话，一定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那群人，以及和他一起推行新政的伙伴。总之，姥姥跟老爷深信，只要努力就能克服一切。他们知道生活艰难，像他们这样的人要想成功，花的时间或许会长一点，但绝不能以此作为失败的借口。不要像那些操他妈的输家一样，一天到晚抱怨都是别人作弊才害他们失败。姥姥常告诉我，你想做什么都可以。阿帕拉契山区的移民几乎都抱持类似信念，更何况在1950年代，这项信念可说其来有自。毕竟才经过不到两个世代，这些移居外地的乡巴佬的收入就已追上当地人，只是必须借由经济上的成功掩饰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的不安。比如我的外祖父母确实在经济方面迎头赶上，但我怀疑他们是否曾真正融入当地。他们总是被新生活与旧生活来回拉扯，尽管慢慢交上一些新朋友，精神上的文化根脉却仍深植于肯塔基州的老家。比如他们痛恨养宠物这种习惯，也很少接触那些不是拿来吃的牲口，但在孩子不停要求之下，最后还是让他们在家养了猫狗。他们的孩子却完全不同。我妈是在中西部工业重镇成长的第一代，没有阿帕拉契山区的浓厚口音，当然也不用上那种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而是跟上千名学生一起上现代化高中。老爷姥姥之所以离开肯塔基州，就是想让孩子有个好的开始，当然也希望孩子能有所成就。但结果却完全不如预期。就在詹森总统及阿帕拉契山区委员会在肯塔基南部建造新公路之前，往来杰克逊和俄亥俄州之间的就是23号美国国道。这条公路对于大量往北移居的乡巴佬意义深重， 杜威·约肯 Dwight Yoakam 还特地为此写了首歌。歌中来自阿帕拉奇山区的孩子因为把原本被称为 3R 的阅读、写作和算术继承阅读 Reading 复原 Writing 和23号国道 Route 23遭受惩罚。在这首歌中，约肯描述自己如何从肯塔基州东南部往北移动，歌词简直就像我姥姥会写的日记内容。他们以为阅读、写作和23号国道会将他们带往前所未见的美好生活，却没想到那条老旧公路的尽头只是悲惨世界。姥姥和姥爷或许成功逃出了肯塔基州，却和儿女付出惨痛代价后才终于理解23号公路并不通往理想生活。